Attends, allez. Fond est haut.那第一个是定义、分类、译名。译名就是道有不同很多的其他的名字嘛，所以呢，译名。那是词，那解释那个语词的解释。那产生的方式，那反正就分类有其五种嘛。对，那再重新就是详细的讲。那第一个是道，定义嘛，定义的话，无造作处理心所摄之智，所摄之智是道的定义。这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了。那道本身是什么样的才叫道呢？它无造作处理心所摄之智，所摄的智嘛，好，这才叫做道，道的定义。那无造作跟，那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用不造作的处理心，那有的时候造作的处理心，造作跟不造作的概念的话，大概就这样子的概念。好，比如说现在我们内心拥有的烦恼的话，就是一个不造作的现象，知道吧？根本不需要透过努力呀，它就自然就蹦出来，这是一个不造作的一个现象，就这个。当然是我们的烦恼的串习力是一个不造作的，善习的创造力的话还是造作的。比如说我们发起一个很好的善行的话，多辛苦啊！还要靠自己能力奋斗，想了半天，再来就是，发出来的。那所以呢，造作跟不造作的差别就是这个，对，大概就这个。那无造作处理心所摄之智的话，那处理心是什么样的才叫做处理心？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处理心是什么样的，就是心啊。处理轮回之心，处理心或者处理处理心处理轮回之心，平常我们就是用这样子。那处理轮回之心或者处理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有对于轮回的触手、轮回的受用、身体，一点不贪着，一点没有兴趣的话，这个才叫做处理心。那确实这个很难的，原因什么呢？我们就是很有兴趣啊，自己人生很有趣啊，知道吧？其实这个愚痴的状态吧。那从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想，比如说轮回有趣或者轮回，这时候我们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愚痴的思想，知道吧？那我们就是没有比这个轮回更好的，那更好的一个法的话，那我们说的也对，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视为是最好的，也没有错的，但是不是？那身体轮回的触所，身体受用的时候，这个里面涵盖了、包含了很多内容。比如说，我们就是现在于这个世界上，那轮回就是本身是我们的。五蕴就是轮回嘛，知道吧？那五蕴就是轮回，那轮回的处所的话，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世间嘛。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就是叫做轮回的处所。那轮回者就是我们个人，那受用的话，那四生相位触法都有，受用就是我们享用的。那这样的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思想上来讲的话，哎，自己是四生相位触法都是受用的很好，很有趣， 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执着的时候，那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受苦受难的时间是拉长的。对，比如说我们执着于就是短暂的一个事情，但是它的结果就是更长的，不好的结果是更长的。那轮回有没有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个人的生活的状态，从小到现在自己个人的经历来去回头去思维一下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在意的，没有什么可执着的，确实没有的，知道吧？那佛讲的周期无常，其实这个周期无常当中提到的，它的内容有很多的。那我们要有无常的概念，比如说无常的概念的时候，慢慢慢慢就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对于这个轮回没有什么兴趣的，确实会的。那如果我们对这个生活轮回没什么兴趣的话，那我怎么过生活啊？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思想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没有领受过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盲目的去猜测。那如果这个轮回没有什么兴趣的话，那应该是我过生活没有什么很辛苦啊，类似这样的吧。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们观察的时候，如果你不执着、没有兴趣的时候，好处是什么呢？其实你的内心产生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是减少的，绝对绝对减少的。比如说，我们贪生怕死，我们平常讲的，为什么你贪生怕死？我们就是一旦想起来，我就是如果生病死亡的话怎么办呢？害怕吗？每个人都害怕死亡吗？怕死亡的原因什么？它主要的就是它的来源是你的执着、贪心。对，比如说你就是死亡的时候，那我怎么办？我远离这些的是身下外出，自己的眷属，会有所有的自己亲朋好友，那这样的我远离他们的话，那多可怕！你对他们的执着就越来越下降，执着没有那么强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就是越来越不怕的，知道吧？绝对会有这个事，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有这个起到作用的，知道吧？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平常讲赚钱嘛，那这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想要赚钱，投资，哦，这个也是执着吧？我就赚多一点钱，那这我就是享受多一点。好，你这样的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执着的时候，那心里的，所以呢，痛苦越多的，怪又越多的。那我们观察一下啊，虽然我就是尽量尽自己力所能去这样的做，所以呢，我投资也好，不管做什么事情也好，这些都是我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小心。但是万一就是没有顺利的话，那就是这个是正常的，没什么问题。这样的早就有了预想的话，其实这个是你减少了很多的内心的痛苦，乖，你试试看。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思想前面所讲的，哦，这个是我尽量做，但是也许会成功，也许也不可能，也许有可能不成功的，这个两码都会试。但是我不论怎么样，我就是不会乖的。有这样的一个想去做的时候，那你失败的时候没有那么痛，那执着越来越强，我一定要哦达到了什么什么，自己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我誓不罢休的，那是这样的一个话，那你就是内心的 苦恼就增多的，绝对会多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来推理的话，那不执着，那你不执着没有兴趣的话，那我生活有什么意义呢？也许世间人这样想，不是，不执着没有兴趣还是更有兴趣的，知道吧？其实这个话是有点怪吧，你们听起来有点怪，没有兴趣更有兴趣，这是我造出来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论点当中提到了一个，好，无通达，你不断的观察对境的话，无通达的所缘上可以通达无通达的，是最有意义的。这个是你们想不起来的，两个都是，那境上面谁无法通达的，你就可以通达，是这个是话是怪怪的吧，千会嘛，对吧？这是我刚才讲的，一直不断的去放掉了世间人的概念，执着的没有兴趣，知道吧？你觉得没有兴趣的话，那你对自己来讲更有兴趣啊。这个是什么呢？我刚才讲的，世间人觉得没有兴趣，有兴趣，都是一个执着的点上面。那实际的逻辑上来讲的话，有执着没有执着，或者有兴趣没有兴趣，是深入浅出都有，知道吧？那你没有世界这样子兴趣的话，那你更有兴趣的原因是什么？你心里产生了更多的欢喜，欢喜之心，你就是越来越，就是心里越来越，就是产生了悦意感，心里就是很舒服舒坦的，那这个是非常好的，知道吧？那所以这个三面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未通达，观察未通达就可以通达有意义的，那这是我们佛经里面讲的，这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未通达就是世间人看不到的东西，世间人未通达的对境，世间人无观察的对境，那我们去观察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世间人根本看不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我们世间人一直不断的去训练啊，没什么可在意的，没什么可执着的，没什么可那个就是贪着的，类似不断的去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你对于法的执着贪心是越来越下降的时候，那你对自己来讲越来越好的，这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这是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啊。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到的。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一些的例子，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尊者就是曾经讲过几句话，他的内容就是说，现在大部分人的悲哀是什么呢？最悲哀的就是未来的担心摧毁现有的幸福，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绝对是这样子。你未来的担心摧毁现有的幸福的是什么意思？那你看我们现在怎么想的？我将来会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啊？将来我就是没有人照顾我啊？将来我就是什么什么一大堆的思想。那你为了将来的事情想那么多，现在担心那么多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心里就享受快乐，是不是这样子？确实这样子啊。那未来的事情就在到时候才说的嘛，想的嘛，知道吧？之前是有些人问过了，啊，可惜了，你是一个人，那你就是老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到现在就是不管他，知道吧？老了以后什么样，没有问题。到现在为止，人类形成到现在为止，谁还是留下来？他老的时候没有人管他，他就现在还这样子。 对啊，那我也就是不管死了以后，这个尸体是谁处理，如何处理，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知道吧？比如说，我跟你们讲另外一个，西藏的社会就是从小，当然是99%都是一个生在于信仰佛教的家庭当中。那我们不管是谁，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好，不管是谁，他就是离世去世的那一刻，我们如何去处理？如果就是切了短片小片，就是水葬。那有的时候就是火化、火葬，有所天葬，喂鸟，知道吧？那你看我们怎么想的？你死了以后，这个尸体是物质，围城所构成的一个聚合体。你死了以后，你的心识跟你的精神就是完全分开的。你留下来的一个就是一个，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个虫嘛，虫，它就是坑了丢下来，就是它自己飞走了。这些的就是很多的小虫啊。这个坑而已啊，贝壳而已，我绝对不是我，这个是尸体是，这个是谁的尸体？但那个人就是已经离开了。那我们如何处理他？最后的就是水葬、天葬，还有各种方式来去，没有任何人去在意说，我不要，我死了以后还是非常昂贵的棺材里面，一定要好好的就放在这个里面，知道吧？还有花了很多钱就是送到那个金宝山什么什么的，还有就是放下哪里找放下什么什么，这很愚蠢的事情嘛。但是我们不能反对说那个传统习俗，这个也是一个死亡者的尊敬，不是说这个是不对的，知道吧？逻辑角度来去推理思维是比较好的，知道吧？我刚才前面讲的，人老了怎么办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有福分，不管是谁，一定有。你到时候一定有，就是那个结果你可以享受的，你不用担心太多嘛。那所以呢，未来的担心就是摧毁了现有的幸福，就是这个道理。那执着太多的话，就是产生了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啊，我这样的观察这个社会里面，当然说我们跟自己的学生里面有，就是很多的，反正就是平凡，大部分人就是生活差不多中产阶级啊、低产阶级都有嘛，知道吧？我也问过他们怎么过生活，以前也问过，其实这样的观察说，他们的快乐应该是也许比中产阶级还有快乐多的，他们很乐观啊，知道吧？没有什么积极的，他们说人就是这样的嘛，反正就是好好过生活就好了，知道吧？尤其是以前我问过一个学生，很认真，很年轻啊，问过他说，你怎么一天就是大概就是你自己身上花了多少钱？他说以前是他说50块。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嘛，差不多10多年前，那一天他就算一天50块生活，他怎么去过的？他说，葱油饼几块十几块，这上面加了一个蛋，他说吃饱了，对吧？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话，葱油饼蛋的加了一个蛋的话多少钱？差不多20几块吧。对啊，没什么问题啊。那他自己内心就是让自己满足的时候，那你看，减少了你的痛苦啊。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贪心欲望是真的是直接跟间接都是伤害我们自己，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今天穿了一个很昂贵的衣服。这样子，知道吧？ 有一天对他还是产生了一种傲慢嘛。哇，今天我穿的很贵呀，知道吧？哦，今天我戴的也是很贵呀，比别人不一样，有点优越感。这个优越感你得享受嘛，知道吧？好，你认为是这个优越感是自己的享受，但是你另外一个代价是你不知道，什么代价？担心、痛苦、关爱更多的，确实更多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穿衣，带自己的生活条件也好，不管是各方面也好，反正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不满足的，我还是需要更好的。用的更多的、更好的、更贵的，那如果你这样的一直不断的内心想要，就是欲望膨胀的时候，那所以呢，你的反效果更多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学习就是一定要我们扎到他的针扎到，就是一个是脓包上面，一针见血就比较好的。那不造作的处理性是什么？反正就是一直不断的串习，对自己的轮回、对轮回、身体受用，不贪着，没有兴趣，这种的心态就是，如果你串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现在我们掀起贪欲一样的，不需要透过努力奋斗，它自然就产生了。24个小时，连梦中都会出现了这样的心态的话，这个叫做。不造作的处理性，你不用担心，你得到了不造作的处理性的话，你过得更好的，绝对很好的，知道吧？真的是非常安心，哦，睡得自然，哦，死得坦然，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到处都有，就是内心有坎坎坷坷的。起起伏伏的这样的情绪是什么？贪心、慢心，或者是这种的烦恼性太强了。对，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于轮回那个受用身体不贪着，没有兴趣，这个心就是不断的串心。那我们如何串心呢？一定要观察嘛，知道吧？轮回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轮回是三界的五蕴，三界众生的蕴，有漏的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行苦，这个。那我们拥有了这样的轮回的时候，那看它的过坏，知道吧？这样的时候你就是省事了很多，平常我们根治就是贪心。受到欲望的怂恿，那我马不停蹄的每天都就是跑，知道吧？这样的话得来的结果都是怪的、忧愁的。我们一定要尽量去分开离开，知道吧？学习休息就是一定要欢喜之心来学习，让自己开心，知道吧？那我们怎么让自己开心啊？我开心不起来，有些时候就绝对会有这样的反应出来。好，那我开心的事情我跟你们讲过了嘛。比如说我你不会想太多的话，我跟你讲，哎，现在没有太大的疾病啊。当然是现在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疾病，知道吧？只是一个严重性的差别而已，每个人都有疾病。好，那这个疾病。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疾病嘛。好，现在大概就是我食衣住行上面是没有什么影响，身体健康算是一个世界人的所谓的健康是没有，现在还是健康的状态。哎，穿的吃的都有，就是非常好的。那除了这个之后，我需要什么？应该不需要啊，人生短暂的事情嘛，你弄了半天干嘛？知道吧？反正就是你现在活到多少，30年、20年，我相信60年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个人都没有了，知道吧？那短暂的事情里面，你管那么多干嘛？ 有的时候去散步，有时候去游泳，有时候去举重，知道吧？有时候跟人家去喝个茶，哇，幸福幸福，真的不错，很好很好。哎，心里就领受到了，当下就你领受到自己幸福感，这个叫做你幸福啊，知道吧？不然的话就吃大餐，喝昂贵的酒，那你表面上你认为是享受，但是跟人家吵架，知道吧？心情不好，其实这不是享受，享受就是你内心自己想象当中的，领受到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感的话，这个是你的生活，好的享，那个享受就是这个。但是我们不如天色界的天，不如身为独觉阿罗汉菩萨他们，我们希望能够也达到跟他们一样的享个那个快乐的境界，这是我们一定要设定这样的目的而去修行，这样就很好的。那可以啊，这个享受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执着跟真实的，它的实质性的角度，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层面来去评论的话，差太多了，确实差太大。我们只是一个执着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那一切都是奥通不平的，这是最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还要怎么中间的，这个都是一个欲望贪心的一个，就是怂恿带来给你一个感受。原因什么呢？当然，你就是喜欢最好的，知道吧？那中等的是还好，那另外一个是我不喜欢。那你自己就是有这样的贪心，任何的烦恼、诱惑或者是怂恿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如果你们想象的大部分人的想象的这样的话，那我好可怜啊！享受不到啊，衣服就是几百块这样的，没什么好的，没什么好看的，知道吧？那就是我享受不到啊，没有什么就是钻戒啊，没有什么耳环啊，没有什么什么名车啊，什么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是好可怜吧，就类似这样的，不是这个，人的享受就是一定要是发自内心成熟，知道吧？对。给自己多少的，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就是舒服、快乐，这样的就行了，这样很好的。好，那所以这里叫无造作处理心所摄之智，就是道的定义。那这个，比如说入道的时候，无造作的处理心所摄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造作的处理心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它饶益到的，其他的道都是智都是增长的，这两个互相就是饶益的，互相帮助。所摄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有道理的。我跟你们讲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贪心、嗔恚、嫉妒、我慢，这些都有环环相扣。确实环环相扣的。我们观察一下，贪心越来越强的时候，你的嫉妒越来越高，好，你的嗔恚就越来越多的。这些都是源于什么呢？互相所摄之，互相饶益的。那这些都是狼狈为奸嘛，反正就是互相帮忙啊。好。那不造作的处理心所摄持的智代表是道的意思，知道吧？那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慈心、悲心，哦，这些的好的利他之心，这些的心都是互相饶益的。但是我们的慈心、悲心是非常的懦弱的。这个是齐天菩萨在《肉行论》当中讲的，我们的善的力量确实非常的薄弱的，那恶的力量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这个情况下，我刚才前面讲的，入道了之后呢， 入声闻道，入独觉道，入菩萨道，除了这三道之外没有任何的道，这是先一定要知道，知道吧？入道的是什么？入声闻道，入独觉道，入菩萨道，这入三道，这三道之外没有其他的入道的情形，没有的。好，那入道的时候，入声闻独觉道的话，主要的就是处理心，知道吧？入菩萨道的话也是入道啊，那一定要有不造作的处理心嘛。但更不用说，你有了不造作的菩提心的话，不造作的处理心更不用说嘛，一定有的。好，所以呢，入道的主要的界限就是有没有不造作的处理心来判断。那我们简单来讲，你自己有没有入道，你自己观察就知道了。我有没有不造作的处理心？有的话，你就不论是怎么样，你咋想怎么样，你已经入道了。如果你没有不造作处理心的话，你还是没有入道的。就入道的界限，就是一定要搞清楚。那所摄持的概念，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些我们每一个思想，就是一定有些思想抵顿的，水火不容。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嗔恚跟安忍是水火不容的，这两个是抵顿的嘛。如果你就是嗔恚的话，没办法安忍。那你能修安忍的话，嗔恚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个叫做一个水火不容，抵对，就类似这样的。那互相饶益者，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休息的过程，内心有越来越强烈的一个处理轮回之心的话，修行之德，修行就无止境的增长，它速度也快。那我们休息都是这样嘛？修行上就是我们处理轮回心或者处理轮回之心，它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你就是休息是越来越有兴趣的，知道吧？那你就是世间的，对于世间的法没有什么太兴趣的，没有什么感兴趣的，没有什么太兴趣的，太有兴趣的吧，类似这个。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对它的执着就下降了，有差别的。好，那执着对我们众生来讲有利的话，佛绝对不会告诉我们说断贪，知道吧？他鼓励就是我们说一定要贪着执着，但是我们执着贪着带来给我们的代价是太严重的，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佛说不要执着，不要贪着，不贪着，不贪着，没有兴趣的这个概念是确实很好，有些这个是不是说所有的啊？我跟你们讲，休息没有兴趣的话，那就糟糕了。这是不是说一片概全？哦，当佛说的没有兴趣，我什么都没有兴趣，那这样的话那不对的。这是一定要看嘛。我刚才讲的就是专门讲的，对于轮回身体，轮回的身体。还有受用，不贪着没有兴趣，这个是对的。对于解脱，对于修善，没有兴趣，没有贪着的话，那就不对的。但是休息也贪着是不对啊。但是这个是短暂性，你不知道。我们学中入中论那个相关庄严论的时候，这个里面曾经讲过嘛。你们想想看，以后也会出现了。每个人的执着跟贪着的程度是深入浅出都有，知道吧？先一定要剥那个洋葱皮一样的，粗粗的就剥，里面的细细的就慢慢剥，知道吧？一模一样的，我们对于轮回的执着，我们的执着是洋葱皮一样的，知道吧？第一个是对于轮回的执着是比较严重，对于身体，对于就是生活的执着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一定要剥下来，就这个。那如果你就是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深入一点的时候，我刚才讲的， 修行有兴趣啊，善习有兴趣啊，修道也兴趣啊，修空性也兴趣啊，诶，这样都没有错的。但是还是这个里面一层层的还是污垢存在的。污垢什么呢？你不可以那个道士修道，就是不可以当作把它当作一个实有的。你看这个曾经我们讲过嘛，他的道理味道现这样的出现了。你虽然就是没有什么出名的污垢，就你已经好了，已经解决好了，但是你细节的部分还存在的。那细节的部分什么样的呢？那你虽然休息得很好，但是你还是你的看法上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瑕疵就存在的。你把道啊、空性啊，这些都是把它看成为实有啊、定时成立啊，这些都是不对啊。你看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剥下来，终于就是它里面的精是实现出来的，非常好的，对吧？好，那所以呢，无造作处理心所摄智是道的定义。那分类的方式有几个？这时候我们看啊。就静而言，那对于静来讲的话，就跟分类有五种。好，那静而言，比如说对静来讲分五种：正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分量五种。这个静而言分五种的概念是什么呢？其实无道的休息的过程当中，无道的比如说通达对境也好，无道知道吧，正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每一个阶段的道的阶段的这个道通达对境的方式一定有差距的，了解对境的那个深层深入浅出都有差距的，知道吧？还是它的对境有广大，或者有些地方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广大庞大的，知道吧？肯定有这个对境上来讲有差别嘛。所以呢，由于对境来分类为不同的对境，了解对境的方式不同，深入的方式也不同，这样的原因就是分了五种。五种是什么呢？正量道。那你们说一下，五道是什么？这个是学习的功劳，知道吧？好，随喜大家，你已经背下来五道嘛，这个也是功德无量啊。其实人口当中背下来五道的人多少，几乎都少数的，确实啊，很多人就是自己认为是修行差不多20年30年，你问他五道就搞不清楚，很多人，对啊，那时候你修，那你所修的法是什么？你怎么去修的？搞不清楚，他自己认为都是我永远都是修行，知道吧？好。那知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这是五道。那之前前面我们讲过嘛，那接着讲，你们更清楚的，很好的。那心里播下了这么好的一个种子，将来对你来讲绝对帮助更大的，利益更大的。也许你下一辈子身为一个人，那学佛者的话变成一个阿舍利大成就者，就像释迦菩萨那个故事里面讲的这个故事一样的，他就往昔那个听到了很多的俱舍论的句子嘛，后来就他身为一个人的时候，哎，他背下来俱舍论的时候，他几乎都不需要教，他听到这个声音就往上就完全念出来的。 比如说不，这个是不是故事啊？不只是故事啊，你们看看，以逻辑来推理一下。我去年我看到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这是现在有啊，你们去上网就知道了。他就是100个几乎都是一样的杯子，应该是100多个，每一个杯子上有就是一个点，有点形状不同的，每一个杯子都有号码，知道吧？他就是一排，1234，一排里面四个杯子的话，四个杯子的号码记号都是不一样的。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他不到一分钟就全部都一看一次。等一下，告诉他说他第一排的记号号码，第二、第三、第四，全部都完全一看就他记住了，知道吧？那我们说，哇，他的智能多强，记忆力多强？那我们就是连电话号码都看一次。又忘记了，又看一次，知道吧？不仅仅是这个，还有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那以前我们故事上讲说，哇，一个下半身就是一个鸟，那个鱼，上半身就是一个人头啊，什么什么的。那有些的蛇啊，有三头啊，还有牛也是两头，人也是一个三头，是这些业力导致什么什么，讲了很多嘛。这也不能怪，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个我们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还奇妙的事情什么发生我们不知道。那现在科技发达，这个地球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你现在，佛的传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的奇美怪怪的故事，都是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得到的，知道吧？这些都是不是无意而生的，都有因缘的。我们想想看，那有些人很聪明啊。我们自己，比如说我没有上学，小的时候有了，这个调皮没有什么不算。你们学习的上学的过程，你们想想看，一个班级里面有多少的小学生？那跟自己一样的努力的人、付出的人多少？得出的结论是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老师讲一句话，有些人马上就知道，记住了。有些人呢讲了半天还是没办法的，也有。以前就是我们佛的传记当中也讲，就是一个阿罗汉吧，他那个时候不是阿罗汉，那一个他就是说他出家了之后呢，负责一个人教他，就是文字嘛，当然是我们那个印度文也是跟藏文一样的，先一定要拼再来凑起来，就是念嘛，知道吗？那他教了教，他教两个字，第一个教了第一个字，第二个字教的时候第一个字忘记了，又重新教，哇，那个老师累死了。那累死了以后呢，他去问，应该是这个人，我没有忘记的话，应该是阿那尊者，他有神通啊。问他说他怎么办？这是没办法，真的是，他教第一个字的时候，第二句的时候，第一次教的就忘记了，忘光光的，那怎么办呢？他告诉他说：“那你先不要听着，不要教，那先你就是一定要教两个字就好了。”他就是说扫除障碍啊，知道吧，断除过坏，这两个扫除，那个扫除啊，扫除业障啊，断除过坏啊，那是这两个字教一模一样的，一段时间前面教后面就忘记了。那他一直教着，就是他就是一定要寺院的熊殿大殿嘛，门口所有僧众，所以呢，上座下座的时候，上座的时候鞋啊或者什么什么擦地板， 就是他叫这一整一边念，哦，扫除业障啊，断除垢坏啊，这样的，一直一边念，一边打扫，一边就是照顾一些的寺院的佛堂什么什么的时候，哎，总有一天两个都可以背下来了。反正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来让他就是这样的教教教，哎，精神就很好，他精神就是终于得到了阿罗汉果。这是我们不要小看啊！现在我很笨，但是你们也笨到这样的，不会这样的程度吧？知道吧？对啊，我们自己自己歧视自己啊。啊，我年纪大了，我思考什么什么，其实这个是绝对不对，绝对是不对的，不要这样想。我们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嘛。比如说，我之前也讲过，道理、学佛、修行，是我就是准备下一辈子。第二个，我想享受当下。你看，我们个人休息的时候，你精神过得多愉快啊！这是更不用说，减少了烦恼，减少了痛苦，乖，这是一个休息的成果嘛。那下次就下一辈子就更不用说的，对，一定要这样子去学习，不然的话，做了半天就是内心的问题依然存在，一点没有减轻的话，就是休息的方向，也许。改，就是一定要就是重新来过，是不是？不然不对。好，那第一个知两道、加行道这两个，啊，知两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等，那最后的无学道，得到无学道的人，什么称呼？我问你们，五道当中，第五道得到无学道者，称他为什么？啊？圣者，见道以上就是圣者，菩萨，不对。要每个人都大声讲一下，我谁说的对，我就奖品啊。这个奖品是这个，看一看这个桌上有什么东西给你。啊，想不起来。啊，不是，得到无道当中，以及得到了无学道者的话。他是得到了什么？他是一个解脱者嘛，他已经解脱了啊。那个时候叫什么？成佛不可能啊！哦，你第一名了，给你奖赏，奖赏是这个话头。对啊，阿罗汉嘛。哎呀，跟你们曾经讲过了。得到五道无学道是什么？它是一个无学道的意思是，这它的意思，无学道它的意思什么呢？身为分我们三个，身为无学道、独觉无学道、大乘无学道三个。身为无学道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断除三界的烦恼，同时得到身为无觉道。身为无学道的话，那得到身为无学道的话，他是称呼什么称呼呢？他是阿罗汉。为什么阿罗汉？阿罗汉的定义就是断除烦恼者，断除烦恼的波特切罗叫做阿罗汉嘛。那所以呢，这个三乘的无道，任何人得到三乘无道任何一种的话，就是阿罗汉了。那如果你刚才说，有些人说菩萨圣者，这个也舍利菩萨，这个也不对呀、啊。那身为独觉阿罗汉，他们已经得到无学道的时候，他还没有达到舍利菩萨，他没有入菩萨道啊，怎么可能舍利菩萨呢？这个是笼统的，一开始讲无学道只有一个， 得到无学道者，不管是谁，都是阿罗汉，知道吧？严格角度来看的话，得到无学道的布特切罗完整的话，一定要加布特切罗，这样的话比较有精准嘛。原因是什么呢？得到无学道的布特切罗的话，一定是阿罗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得到无学道，就是最起码一定要断除三界的烦恼者。断除三界烦恼的话，一定是可以说阿罗汉。他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好，对，那圣者的界限是三乘的，声闻乘、独觉，乘是道的意思，声闻、独觉、大乘的话，得到了三乘任何一个见道以上的话，那变成圣者，圣者就是这个意思，阿罗汉的就是更高，对。那所以呢，阿罗汉才对啊，这个叫做阿罗汉。好，那不要忘记啊，现在我不会拉突破书了，突破书的故事讲太多，所以你们听腻的。嗯，好的，对，那再来。修道、无学道等，就时间而言，那我们时间的阶段来讲的话，分三个，三个是什么呢？根本定止、后得智，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嘛。比如说，以时间的阶段，就是前后的阶段啊，先有无间道，后有后得位，知道吧？哦，前有根本定止，后有后得智，这两个是一定有先后的。先有根本定智，后有后得智嘛。那后得智就是他时间的阶段的话，先入定，入定当中出地了以后，才有后得智嘛。那所以呢，以时间来就区分，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非前恶执任意的道，这是我跟你们讲过嘛，之前讲过啊。比如说，他也不是根本定智，又不是后得智的。那这样子的话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菩萨，初地菩萨无间道，无间道者，当然是无间道者的话，无间道跟解脱道的话一定是根本定止，知道吧？那初地菩萨无间道的当下，他的根本定止就是无间道，后得智还没有产生了。那现在正在就是入根本定当中，这样的初地菩萨的话，他相续具有的菩提心、大悲心，是不是初地？是。他是不是根本定止？不是。他根本定止就是原空性的直观算意的三摩地嘛。那他是不是后得智？不是。因为是他简单来讲，他入定者相续具有的道，所以呢，他不算是后得智，这是正确的道理啊。对，后得智的话，他就是初定之后才有的，根本定当中根本不会有后得智。那所以呢，初地菩萨，那入定的当下，他相续具有的大悲心、菩提心是什么呢？非前恶智，他不是一个根本定智，又不是后得智，除了这两个之外的一个道，就这样的分的。哎，这可以我们想，可以想象得到的。好，比如说我们就是类似这样的一讲也可以了。睡前还没有睡前嘛？比如说我们是。还没有睡眠限期之前的，比如说我们睡前人的心，好，那睡眠当中的梦事，那他睡眠就可以了。那当然是醒过来之后的一个心，这样的我们判断的话就比较小的。比如说 后的智就是睡梦中醒过来之后的心，根本定智就是就像睡眠一样的，知道吧？那我们连续，比如说梦是的话，特殊的，你做梦的当下才有的，但是没有做梦的时候，梦是就没有了。梦是就是做梦的心嘛。如果你连做梦都没有的话，有没有心？有，但是不是梦是啊，他不会梦啊，知道吧？那所以呢，人有两个哦三个，比如说梦是。哦，醒过来的心，还有就除了这两个之外的，还有另外一个心。这两个另外一个心是什么呢？没有。你睡眠当中连梦都没有的当下的你的心，虽然它是心，但不是你的梦是，又不是醒过来之后的一个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逻辑啊。但是这些都是对你们来讲有点困难，但是很好，听一听，知道吧？经过自己的思想思维，留下了一个种子，这种播下这个心里的话，就是将来肯定会好的。不断的听闻，不断的听闻思维是，它的好处是很大的，绝对好的。你应该是自己的精神当中肯定会出现了很多的奇迹吧，比较非常好的一个奇迹啊。原因什么呢？比如说你现在这样想嘛，知道吧？现在我们不断的听，但是那个奇怪的隔些讲的也太多了，对不对？那你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不断的听，哎呦，都是不啥啥。马马虎虎的，知道吧？听不太清楚。但是你人生的有生之年，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哦，也突然就心里觉得，这个时候平常我们讲的觉悟就是这个。突然就你心里发觉到，我以前听说过了，以前听过了，以前那个思想过了，哇，确实它的道理在这个。突然就我们就是内心就是感觉到，这是将来肯定会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的，对吧？你不要是跟你们，不要说你们，我自己个人就是平常这样的感觉啊。哎，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考虑的啊，上师讲的这些的道理，我确实这样的。现在思想说，哇，非常有道理啊，非常可贵的。现在才能够领受到这个殊胜的一个原因，现在可以享受得到的。年轻的时候，你只是听一听，哦，思维一下，跟人家辩论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年龄增长的时候，你才不断的陆陆续续感受到，之前我付出那么多学到的知识。对自己来帮助多大？现在深深的体会到，知道吧？这不是说现在听起来就是有点困难，听不太清楚，记不起来的。你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堂课的时候，前面有皈依法心、念诵、般若心经，最后我们就是回向，这是一个完整的一轮修行。完美的修行，知道吧？那你看这个当下，我们平常讲累积福慧而资粮，累积资粮，累积资粮，讲了一大堆。你累积到的资粮在哪里？是什么？好，我跟你们讲另外一个，你同每天都去啊，一供菩萨，当一个菩萨，打扫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做一大堆的事情。不敢说没有功德，你就是一乐清净的话，也许就是某些程度上来讲累积一些的福德了，没有错的。好，课堂上累积到的这个知识里面有两个，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资粮根，一个是福德，这是不容置疑的，知道吧？好， 那今天我们每一个礼拜就是这样的课堂上，就是累积到这么多的佛慧和资粮的时候，这个是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最小单位的微尘的话，你根本看不到，根本感受不到的。它囤积起来，每天都囤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哎，你就感受到了。久而久之之后，就是你慢慢的感受，原因是什么？你累积到的越来越多啊，所以你才能有感受的。比如说世亲讲的，在居士论当中提到的，从我们这个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说我们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他说这个事件是从最小单位围城开始形成了这个各个的世界，太阳系的太阳也好，月亮也好，各种的行星银河，都是最小单位的围城，无数的围城结合起来变成为各种的世界嘛。那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那这如何去形成呢？世亲在居士论当中讲的，第一个是铁城啊、水城啊、哦、脱毛城啊、脱毛城啊、羊毛城啊，还有就是那个狮子蛋城啊，还有日光城啊等等，这样它就是铁城，就是铁，就是我们铁平台长的铁嘛，钢铁的铁，铁城最小单位的围城，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最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各种仪器找不到的。佛教讲的最小单位的围城的话，大概我们可以有智慧，用智慧来可以判断的出来，但是现在科技发达的时刻，AI 不知道以后弄成什么样的不知道，但是这是很难观察到的。平常我们就是科学家，他们就是一直物理学啊，科学家他们观察物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佛像，类似，这么一块佛像很大的，知道吧？然后我们根本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不知道。没有学过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里面有这如何形成的，无数的文成形成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那学过之后知道，比如说这个佛像的话，它就是一个磨成粉，那磨成粉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的时候，那细到我们肉眼看不到，超越我们的眼镜眼睛所看到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由电脑来去观察分析，一个围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个观察观察观察，想说最小的时候，那世界人能观察到的最小单位是什么？电脑里面它没办法安住在一个地方，它一直摇动，它变成一个光，光也是它一直这样的摇动，它没办法安定的坐在一个处所上面。世界上观察的能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程度，但是世亲讲的我们不知道，没有比较，但是我们以 智慧来去评论观察的时候，也许佛教所提到的围城的话，最小单位的围城的话，还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还是没有发觉到的一个境界，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看起来这个是一座座的山很大嘛，那这个磨成粉一粉一粉就是围城，实际上以逻辑来讲的话，确实无数的围城堆在一起，就是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碰触得到嘛，它一接上的时候可以接上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嘛，就这个。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以自己的智慧来去分析，确实非常有趣的。透过自己智慧来去观察、分析、探讨、分析的话，你观察到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不然的话，我们盲目、模糊的学习也好，不管是怎么样，相信都是一个 反正就是跟着迷信而转的话，那就好可怕的。就是这个，好。那再来，三，那个非前恶者任意的道，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所依方面，所依而言，身为独觉大乘。你看，所依是什么？所依就是具有这种道的人，这个是所依嘛。比如说，举例来讲，自量道的所依谁？自量道者，加行道的所依是谁？加行道者，见道的所依是什么？见道者，修道的所依是什么？修道者，那无学道的所依是什么？阿罗汉，就这个，所依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里第一个是简单讲，哎，所依的方面来讲的话，那分类三种，身为独觉大乘，他的意思就是说，身为行者。独觉的行者、大乘行者三个，有了这样的三组的行者，就有他们所修的三组的道，这样的一个站也可以了。他们所修的道的所因是什么？上乘的行者。哦，这样的去理解。好，那大概就是我们分这样的讲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说这两道。它这两道的定义是什么呢？法性光这两道的定义。那法性光这两道的定义的话，我们一般这两道的定义是什么？法性光。好，那这两道又分三个，第一个身为这两道，第二个你们说一下，读解这两道，三大乘这两道嘛。那这样的话，也各分开的时候，各个的我们定义是怎么讲的呢？比如说，身为法性光、独觉法性光、大乘法性光，这三个就是身为独觉大乘这两道的定义。这样的各个的定义嘛，那我们就定义也是叫一直类推。第一个是什么？身为法性光是身为智老大的定义，独觉法性光是独觉这两道的定义，那大乘这两法性光是大乘这两道的定义，这样的搞清楚吗？好，那你们说一下，身为智老的这两道的定义是什么？身为法性光，身为法性光是身为这两道的定义。那独觉呢？大乘，好，法性观就是这个。那它这是一个专用名词，法性观是为什么这样法性观呢？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虽然关于这个部分就是有所一些的不同的说法，但是主要的讲的就是客观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上乘的一个入道之后，上乘的修行者自己修习道的一个过程来讲的话，身为这两道、独觉这两道、大乘这两道的当下，他自己内心修习就是这两道的当下就是闻思为着而修习，闻思对，闻思会有听闻思维，对，闻思为主而修行的阶段，所以呢它就是叫做法性观。意性观这是什么？那闻思修三当中修为主而去修持的阶段的道，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意性观，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确实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个人的看的话，现在我们的闻思的比较多，藏咒修藏咒一心比较多，闻思比较多啊，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以逻辑概念来去提理的时候，我们现在听闻跟思维比较长的比较多的，修庄重一心是比较小的，原因是什么？还是能力不够嘛？那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的练习庄重一心，但是时间比较短。但我说大部分时间是一个闻思听，再来它内容思维，这个比较多的。那入道之后，也是身为入道者、独觉入道者、大乘的入道者的话，他们身为自量道的当下，他就是闻思修三个当中，这个修是一个庄重一心啊，修庄重一心，不是说一般休息的休息啊，这不是，这个修就是修庄重一心。庄重一心就是我们心就是完全想一件事情，心完全不摇动的情况下，安住在一个对境上面不摇动，一直想，这个叫做庄重一心嘛。这个叫做修，修就是这个。那自量道的当下，就是独觉的自量道也好，声闻自量道也好，那大乘的自量道也好，这个阶段他们就是闻思为主而修的，就像我们一般人的比较概念比较相似的。达到了加行道以上的话，那就是修庄重为主，庄重一心为主的原因是什么呢？才有新的，比如说提升的智慧，提升智慧，提升休息的力量，提升的速度比较快的。那这个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啊，我们一定要善，那个转移到善道的，必须要都是入地当中转移的，不可能说获得这当下就是转移的，都是入根本定当中转移的嘛。所以呢，入定修行就是它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比较好的。那所以呢，加行道以上身为独觉的话，身为独觉的加行道的话，他已经得到原无我的止观所依的三摩地，知道吧？大乘加行道者的话，他原空性的止观所依的三摩地。那你看，你已经得到了原空性的止观所依的三摩地的话，那一定要修庄重为那个庄重一心为主啊，这个是肯定的。那我们现在庄重一心的力量不强，这两道的当下身为独觉的话，他还没有得到原无我的止观所依的三摩地，没有的。所以呢，他大部分时间就是花在听闻这两个上面，这些都是一定有道理的。好，那再来另外一个，不对，它为什么叫做一个自量道？这个是应该是或就是一个名词解释当中应该有，就下次我们可以慢慢讲，这样子可以的。法现观是自量道的定义，它就是分类，一直类推的方式一定要知道。分类有三：声闻自量道、独觉自量道、大乘自量道。那声闻、独觉、大乘自量道的定义是分开讲的时候，声闻法现观、独觉法现观、大乘法现观。身为独觉，大乘是它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叫身为？身为就是声音的声，闻就是一直闻，知道吧？身为独觉是什么？独立的独，觉是觉悟的觉嘛？它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这个一个，它有这样的个性的种性的差别，所以呢，它名字上有差距的。祖性的差别是什么？就这个，身为祖性的话，祖性者的话，他比较喜欢听人家的教导，知道吧？他比较趋向于，就是多趋向于就是听别人的教导，听了以后不断的思维，自己了解的内容教导别人，这样的种性就是叫做身为 他完全不是说身为轴心啊，身为轴心者个性就是这样子。独觉轴心者呢，他不太想，不太兴趣跟人家听啊，听人家的教导啊，他就是听这些不太，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大概就是自己安安静静的去到坟墓去修。自修嘛，自修什么？那到坟墓去修什么？你们知道吧？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啊，独觉的行者他们去坟墓去休息的原因是什么呢？古代的坟墓里面非常多的人骨，不像现在。以前我们西藏也是这样的，你到坟墓里面的去的时候，很多有看到就是一个。人的留下来的应该是痕迹嘛，很多这种的。那当然是古代时候很多的人骨啊，如果就是没有人骨，也是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人终于的到的地方，坟墓，知道吧？那我们确实人间最后的就是这个坟墓嘛，当然是棺材也是坟墓啊，灵骨塔也是坟墓啊。人体放的地方就是叫做坟墓啊，没什么其他的。好，那到坟墓去，他们怎么修的？他们这样想的，他们修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十二因缘嘛。十二缘起什么？无明行识，爱趣有，再来明生，还有明生缘起、落入缘起啊，反正就是这样的，等等。这样的轮回的一个一直流转轮回的过程，一直不断的细节的去修思维，知道吧？那所以呢，这样的时候，人从哪来的？流转轮回是怎么流转的？依靠什么样的因而来的？这些细节的部分，不断的去思维、思维、思维，那他就是了解这个内容的时候，那我对峙。我执是轮回的根本，那我如何去断除流我执？他知道一定要通达空性，无我的智，那是再来修无我的智，不断的修，不断的修，这样的这样的自觉，自觉就是大概依赖人家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依靠自己的修力，达到独觉的果位，阿罗汉的果位。这种的个性就是叫做一个独觉行者，但是独觉行者所有的都是这样吗？不一定，这个是名称上的，知道吧？比如说原因是什么呢？宗喀巴大师也是三贤密当中也提到啊，对，三贤密书里面提到说，独觉所有的独觉，并不代表是心牛般的独觉，心牛大家知道吧？比上有角，犀牛啊，昂贵的那个，角上很贵的。那犀牛它个性是它独尊的，确实我们现在我也观察过了，一群一群犀牛几乎都看不到的，犀牛是一个一个一个两个这样的生活的，不像大象，大象就是一群一群的，我们人类一样的。狮子也是一样的，一群一群的。然后其他的动物都是，就是靠自己相通的这种的群组啊，就是靠这样的群组。那犀牛不是这个，它独自生活比较喜欢的，对吧？所以呢，它就是犀牛般的独觉，就是它独自跑到坟墓去修行，这样的一个独觉性就存在。他代替所有的独觉，名称上，他不是说真实的独觉行者的话都是这样吗？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独觉。好，那再来大乘这个道，那就是身为自然道。好，那我们身为自然道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好。再来，身为法性观是， 身为治疗道的定义，七分内，七分下，下中上三品，三品当中各分一现前，彼度而再觉知。那学习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出现了这个，今天这个出现了现前彼度再觉知。那过去没有学过心外学的话，又就是这里面就是又出现了问题。对，那身为现观是身为治疗道的定义。那治疗道分类三品，这是我之前就讲过嘛，比如说下品、中品、上品、三品、上三品这样的分。那这个当中讲的话，那这两道有没有颠倒是没有的？对，就是主要的就是这个嘛。他这里分就是现前彼度再觉知。那我们学心外学的时候，大概分主要的就七分类，分类为七种。对，限量跟比量，再觉知，颠倒是。显微地质，还有就是错乱式，类似这样的，反正就是分类有七种嘛。那这个七项当中，最正确的心就是这三者：限量、比量、再觉知，这三个，其他都是有问题的，对吧？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这个人确实可以看得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眼是错乱，耳是颠倒，鼻是颠倒，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感觉到的，对。但是意识颠倒跟意识错乱是相对来讲的比较难的，对。我们认识它是一个错乱，颠倒是比较难的。那当然是错乱跟颠倒的严重性是哪一个比较严重的呢？颠倒比较严重的。错乱的话，有的时候虽然你了解对劲，但是还是有一些的错误的地方存在的。这是现在的我们就是戴眼镜一样的，知道吧？戴眼镜的人，一旦戴了眼镜之后，一定会错漏的、错乱的。这个错乱的成分多大，另外一回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自己也观察，戴了这样的眼镜的时候，比如说左眼这两个是有差距的，我的左边是眼视是有点模糊，左边的眼睛是比较清楚的。戴眼镜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有点点。就是有点晕眩的感觉，有的时候不小心的时候，这两个有差距。好，那戴着眼镜就是拿下来以后，显现出来的 D，哎，跟戴眼镜之后的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位置是什么？戴眼镜肯定会错乱啊，不管是怎么样。那如果那个镜片是有颜色的话，那更不用说的。但是我们戴眼镜，虽然是错乱的部分存在，还是可以看到路啊、杯子啊、餐具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知道吧？打电脑的话，戴眼镜可以打电脑，还是可以。虽然有错乱的成分，但是还是可以，不会影响到他了解到认识那个对镜。那颠倒的话，完全是颠倒的。那这个是影响到，就是非常大的严重。颠倒的话，就是对于自己的直视镜错乱，颠倒，这个叫做颠倒视。错乱的话，对于自己的显现镜错乱。你看，任何的心对于自己的显现镜错乱的成分的话，有错乱的成分的话，这个才叫做错乱视。 颠倒式的话，对于自己的指示镜错乱，那是很严重的。对，我们看自己的指示镜跟显现镜分开的时候，显现上有一点是错乱的，但是它的主要的指示镜上面没有错乱的话，不会影响到他了解对镜。那完全对于自己的对镜上面颠倒的话，那就不了解嘛，完全颠倒啊。对，那所以呢，颠倒的放下有四个放下。对，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这四个方向去颠倒的，那都是这四个方向。比如说，他是不是好人？是，他本身不是一个好人，你认为是的话，又颠倒的，知道吧？以非为是嘛。那本来就是它是一个好的东西，你认为不好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又就是颠倒。它本来存在的东西，你以为是不存在的话，它又颠倒的；它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你认为是存在的话，又颠倒的。所以呢，错乱跟显现这两个的上面的，哦，颠倒的这两个的话，颠倒是比较严重的，知道吧？那比如说，我们颠倒性跟错乱性的差别是什么呢？凡是颠倒式的话，一定是错乱的；颠倒式、错乱式不一定是颠倒式。所有的分别都是颠倒，但是不一定是错乱。哦，所有的分别都是错乱的，但不一定是颠倒的。原因什么呢？比量都是分别，所以呢，颠倒哦，错乱的，但不是颠倒的。原什么比量就可以通达无有颠倒的通达对境啊？对，就这个意思。那么再觉知的话，这个再觉知是很简单的。先比如说，任何的量产生的第二刹那，就是变成为再觉知。对，有些地方翻译就是已觉知是吧？再觉知。有些翻译就是什么？另外一个翻译，那反正就是这个，是我现在不记得。哦，主要的就是说，你了解的东西，一开始了解对劲，再来它第二后面就是它变成为，虽然它仍然就了解对劲，但是了解对劲是，它是第二刹那的时间，知道吧？他不是刚开始了解的，他了解第二刹那以后，他的续流都是在叫做再觉知，再觉知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产生了一种眼识，刚开始看到一个兰花，刚开始呢看到兰花的时候，你产生了一种看到兰花的眼识量现前嘛，现量。那他看到第一开始看到说第二看第二刹那以后，他看不到吗？不是看不到，还是看到的，但是他还在叫做再觉知。第一刹那以后的他的续流都是叫做再觉知，再觉知就是他仍然继续就了解对境，但是他不是刚开始认识对境。了解刚开始了解的量，导致他继续不断的了解对境，所以呢，这样的阶段的一个心就是叫做再觉知，再觉知比量第二次刹那再觉知，那现前第二刹那也是再觉知。那量的定义是刚开始了解对境的当下的心叫做量。它分为两个，一个是分别，跟一个是无分别。分别部分的话，它叫做比量；对，无分别部分的话，它是现前现量。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五道十谛当中，所有的道都是一个量跟再觉知任何一种，它在这当中没有任何的颠倒式。对，道次第。本身道它是一个道的话，绝对没有颠倒式， 都是在觉知，又是也许是量，量有两个，比量跟限量两个。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比较那个认知越来越加以扩充，我们就是智慧越来越锐利嘛。比如说我们这样的思维，好，那一开始我们就是修处理心，好，修处理心，不造作的处理心，什么时候产生的时候？现在我们所修的处理心变成为不造作的处理心的时候，你就是入道嘛。入道以后，你是身为种性质的话，你是入身为道；独觉种性质的话，你是独入独觉道；大乘种性的话，你就入大乘道的，知道吧？不论是什么样，那你入道之后呢？那你所修的，自己所修的就是你自己相续具有的，这个是必须要了解啊。很多人搞不清楚修什么什么的，讲了一大堆，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自己所修的法自己没有的话，你怎么去修啊？知道吧？那所以到此地都是就像是外在的物质一样的话，那借给我用就可以了。但是不是，你相续具有的道也是我也用不上了，大家知道吧？我们所修的法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心里游泳的，很有道理哦。你这样的思维的时候才知道，哦，正法是真的具有救度众生的能力，才你发觉到有一点感觉到的，也这个是道，正法是我自己心中有要有的。我心中什么时候有正法的话，才能我逐渐的救度出来，知道吧？才知道吧？不然的话，我们修什么？你想想看，我们修大悲心、菩提心是嘴巴上修的吧？对吧？大悲心、菩提心就嘴巴上念念，心里就根本没有，没有这种的话，那修大悲心和菩提心的，所以呢，最好的结果不可能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可能的。那所以呢，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入身为道，这样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相续具有的无有颠倒的正确的智慧几乎都是变成为道了，知道吧？比如说被不造作的处理心所摄持的智，就是这个。那当然是我们相续，每一个人的相续具有还是无迷啊、烦恼、贪嗔痴慢热和等等的烦恼，这些都是为什么不算是道呢？这个是一定要思考吧。这个不是道的原因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热和等等的烦恼跟处理心有敌对的，你修处理心的时候它肯定会伤害到这些的心，它的伤害的程度多高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处理心的导致肯定会伤害到你的贪嗔痴慢热和等等的烦恼，那这样的话不算是一个摄持。不造作的处理心所摄持，就是处理心越来越增长进步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其他的道都是随之增长，这样的话互相饶益的。那处理心越来越增长的时候，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的贪嗔痴慢越来越薄弱的，它影响到这些的，肯定会的。比如说我们思考的话，贪心、嗔恚、嫉妒、慢心，这些都跟自己的愚痴有关的。那当然是这些都是几乎都是跟自己的贪心有关的，绝对有关的。比如说慢心也是跟贪心有关，贪心也是跟其他的烦恼有关的，这个是我一开始跟你们讲的，都是一个同流合污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样的情况下量是什么呢？那我们大概这样的法会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两道它会同打空性，哦，同打无常，没有问题的。 生而自然道也好，独觉自然道也好，它无有颠倒的了解无常，维系的无常，自己生命也好，财产也好，不管是什么样，都是通达无常。这些通达无常的智，被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时候，它也是叫做一个道。这个道的话，它是什么道呢？当然是自然道。原因是什么？相续具有他的人就是自然道者啊，就是这样的思维。好，那这种通达无常的智，刚开始通达无常吗？或者是之前看通达无常，它的续流呢？这是看嘛？比如说，这两道当下，它虽然通达无常，通达无常是某些事情上面，但是另外一个其他的法还没有通达无常的话，这个可以刚开始可以通达。比如说举例来讲，未入道之前，他已经通达生命是无常，知道吧？他刚开始通达无常的时候，通达生命无常的时候，这个通达无生命无常的智是限量吗？比量，一定是比量，限量不可能有的。原因什么呢？五根是不能看到维系的无常，这是事实的。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当中，五根是更不可能现证，所以呢，通达就是那个四色相位处。那他们所看到现证的，就是都是粗品的，四色相位处，无处嘛。除了这个之外，细微的部分，仿佛无根是看不到的。那生命无常的话，仿佛一开始了解生命无常的时候，必须要比量了解生命无常。刚开始了解生命无常的智，就是比量。这个是第二刹那，他入道之后，这个比量的续流依然存在的。知道吧？他的续流依然存在的话，他就入道之后还是了解生命无常啊，知道吧？那什么时候了解的？未入道之前就了解了，那未入道之后还是仍然了解了，那入道之后的这种的，虽然它本身是分别，但是它是量吗？不是量，那什么时候叫什么？再觉知，就这个意思。这样子就是说，这两道里面也有再觉知，也有比量。比量是怎么去了解呢？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虽然你未入道之前了解生命是无常，但是你当时你没有了解无明是无常，类似这样子。我举例，无明嘛，无明无常是你还是不了解的，你们没有通未通达的。那入道之后呢，身为自然道的当下，他去思维十二缘起，无明行识爱趣有，好，这些都是一直思维的说，哦，无明也是无常啊，就像如生命一般的。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辛苦，哦，不需要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没有那么辛苦。现在他的推理一直类推就可以通达的，原因什么？他已经通达维系的无常，已经通达了。通达的基础是生命上面，生命本身就他已经通达生命无常了。那这样的道理一直类推，哦，自己就是安立一个正因，哦，是无明也是无常，因为是它也是刹那变化性，就算是我生命一般的，这个对自己安立一个正因嘛。比如说，无明作为有法是无常，因为刹那性之故，就如自己的生命一般，这个叫做一个正因。其实这个因明学当中也提到啊，对他人安立正因，跟对自己 安立正义的有两个，对自己安立正义是虽然是安立这样的讲用的，主要的就是你思考的意思。对，你对自己说也可以，对自己想也可以，同时思考嘛。比如说，哦，生命是无常，我一同打了不容置疑的，生命是无常，原因是什么？因为是他是刹那性啊。那入道之后，他重新思维其他的，哎，无明也是无常啊，原因是什么？无明也是刹那性啊，就像是我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啊。这样的思考，哦，突然就产生了一种通达无明无常的一个智慧产生了。当下的这个比那个分啊了解无通达无明，就是无明无常的这个智的话，它是一个比分别，现前不可能的。原因什么呢？反复的当下，无明哦，无我，无常，无系的无常，还有空性，通达这些都是一个比量角度来去通达的。限量不可能通达，反复的当下不可能限量通达无常无我空性等等，没办法的。所以呢，他当下正念到了当下，他思考了解无明无常的时候，这个叫做比量。刚开始了解的时候，通达无明无常的比量，第二刹那它变成就是再觉知。对，他的后续嘛，续流啊，这样的思考就可以了。那再觉知，那现前的话是什么？现前的话，大概就这样的。神通，平常我们讲神通，神通几乎都是神通，都是一个限量的哦，现前的，对，无分别，神通都是无分别的。那如果质量到的当下一定有了，这个是不是怀疑的，如果你入质量道的话一定有神通的，知道吧？原因是什么呢？质量入质量道最起码已经得到安置，知道吧？一定要得到安置，有安置的人几乎都有神通的，但是你神通的多好多广，力量多强，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达到了安止之后一定有神通的，那虽然是神通有很多了，修行所得到的神通，而一手的神通，业余烦恼导致所产生的神通，哦，神通有各种各样的有了。你不要说神通，这个也是知道比较好的，知道吧？法身菩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寻找的片智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话，你有没有神通来判断你的啊片智的话，那你就是依旧依靠老鹰就好了。其实这个老鹰就是不是这个翻译的关系，不是老鹰，应该是投救投鹰投鹰投救，对，救鹰，有时候救鹰，对，救鹰是比较大的，非常大的。救因是他为什么法身讲说你依靠救一直救因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讲呢？救因确实有他的智，那个心事的观察力度超越了我们的想象，非常锐利的，他看不到的，我们远远看不到的，他就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最高山就是玉山嘛，我们台湾的叫玉山是最高的。玉山山底有一个救因，救因的话，它上下身体就是有一个尸体的话，动物的尸体的话，它可以看得到的，马上就过来的。对，这个是这个山树木挡不住的。这是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家乡以前，比如说村子是一个山坡上，下面就是有点斜崖的， 那就是我们家那个家的牛啊、羊啊，或者是猪一些的死掉了以后，我们拉过去丢掉这个血海的对面下面嘛。丢掉了不久，差不多几分钟，救援就过来了。对，他就知道了，这样子飞过来，从哪里飞过来不知道。对啊，所以呢，法圈讲的，如果你重视有神通的人的话，那你就是一直不要医治丧尸啊，你医治救婴就好了。他有神通啊，就这个意思。对，这些都是过去的大乘就是救度众生的方式确实很多了，他方方面面都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愚痴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一般人说，哦，他有大悲心、菩提心，真的很值得尊敬，这是没有错。不论是谁，他是诸有大悲心的话，我们可以崇拜，知道吧？假如，但是我们就是说啊，他有神通，那时候我们就崇拜，这个是错误的。神通有各种的，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非人也有神通，恶鬼道也有神通，色界无色界更不用说，知道吧？那世间的神也有神通。就这个，好。那神通的话，它就是一个现前的无分别，啊，就是这个。那再来现前，比如身为这两道心相续无神通，你看前无神通，我们平常讲是六神通嘛，六神通少了一个漏尽头，对，漏尽头。有漏的漏，漏尽头，除了漏尽头之外，前五神通的意思是什么呢？漏尽头之外，前面是五个神通都这两道的当下有的，这些五神通都是一个限量限前，就这个意思。好，那漏神通是什么意思呢？彻底断除烦恼才有的，知道吧？漏就是本身就是烦恼的代词了。对，漏就是烦恼的代词。那漏尽，彻底断除三界的烦恼，才能得到漏神通。那漏得到漏神通者是谁？除了阿罗汉之外没有。最起码达到阿罗汉以上的境界，才能有漏神通，就是这个意思。好，它事例就这样嘛。那再来比度第二个，比如。声闻这两道依于相应音相，这个音相是正音的意思。对，比录比定比度就是都是它一道一定要依靠正音嘛，对吧？一开始产生这样的比度的话，就是一定要依靠正音啊。不是正音的话，不能产生比度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我跟你们讲啊。这是我们个人教育上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学习上老师教错了，老师教错的话，你就是颠倒的，知道吧？老师教的错的话，你就跟着颠倒的。原因什么？你就是相信老师说的话，那跟着他你也认为这样的话，那你就是颠倒了。对。那比度是一个正确的心。无有颠倒了解对己的心，他必须要每一个比度都依靠正因而产生者。正因是正确的逻辑嘛？比如说，我跟你们讲，我教导的时候大概这样子。天下万物都是无常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是刹那变化性呀。这样的话，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嘛。所以教的不错，完全没有错的。这样的话，你也思考哦。老师讲，天下万物都是刹那性，刹那性的话，一定是周遍无常。这样的话，应该是对对对，他说的也对。透过这样的逻辑思考，终于你也知道万物都是无常的话，那一开始这种的了解万物无常的智，是依靠什么？ 依靠这个逻辑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身为正两道依于因相，相依因相，这个因相是正一的意思，一向正一，而心的了解不透切了无我的知觉。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我个人作为有法，因为是啊、哦、是无我，就是这样，是无我，因为是能那个因为存在之故，类似这样的话，这个也是逻辑的。凡是存在都是无我，知道吧？凡是存在之故，凡是存在的话一定是无我，无我的话一定啊、无我也是，哎呀，无我不一定是存在哦，就是我们搞错了，无我不一定是存在，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找一找，它是无我但不是存在的，你找得到找不到？江湖说一下，我怎么笑啊？对，它是无我，但不是存在。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吧？啊，天空，虚空存在啊？不对，虚空是存在的，虚空是常法，常法无常法的话一定存在的。除了常法无常法之外的一个无我是什么？嘉贤，
啊，不知道，
啊，哈哈哈，我都挑拨。我跟你们讲简单的，比如说，那我们之间这个阶段比较用的、比较好的，能独立是自由，对，能独立是自由，彩云自在有，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但是都是无我，知道吧？这个法称的逻辑，它不是无我的话，一定是有我的。除了这两个之外，没有法，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它不是无我的话，一定是想法有我的；它是有我的话，绝对不是无我的。对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另外一个存在法，知道吧？存在的话，它绝对不是不存在的，它不存在的话绝对不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存在跟不存在两个当中嘛，一模一样的概念，有我跟无我是一模一样的，存在法也是有哦，有我的话绝对不是无我，无我的话一定不是那个有无我嘛，反正就这两个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刚才讲的它是无我不存在的法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平时我们讲的能独立是自由啊，禅自在的有啊，这些都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但是都是无我的。为什么呢？它不是无我的话，肯定是叫做有我的，那它也不是不可以说有我啊，就这个。那这个逻辑你们通的话，那就很厉害的。好好思维一下，这个是值得参考啊，这些都是一个概念上的更正确的逻辑。对啊，比如说是非两个一样的，知道吧？是不是是的话一定是跑到哪里去，非啊，它是非的话它绝对不是跑到哪里去，非是的，知道吧？有无是非，这个是一个逻辑的框架嘛。那这个里面我们去探讨，就是而言一个东西上面去探讨的话，它是不是，它有没有，我们四个方向去观察的。那一样的话，有我跟无我也是一样的嘛，它不是无我的话一定是有我，它不是有我的，它是有我的话它绝对不是无我，知道吧？那这样的话，那另外一个简单跟你们讲，哦，兔脚是无我但不是存在啊，但不是存在法，兔脚啊，虚空的话，海市蜃楼啊，这些都是一个无我，都是不存在的。无我就是它本身不是地是有的，对吧？它不是能独立是自由的，它不是地是存在的，所以呢叫做有我嘛， 无我嘛，无我的定义就具足了。好，这些都是你们好好思考一下。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逻辑是没什么中间的空性就戏就没有了。这个逻辑性是非常很厉害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人类跟非人类，它一切都是包含在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都是包含在这个里面，两个里面，人类跟非人类嘛。那我们分析，非洲人是非人吗？哎，不是，他是人类。大象的话非人类，鳄龟非人类，知道吧？那另外一个球兔脚，对吧？可以啊，但是兔脚存在吗？不存在啊，但是它是非人类啊，这是没什么问题啊。
科学上你可以解释一等于 MC 情况是有的，你一可以变成 MC 可以变成，但是你问说西格玛一或者西格 M 是多少
哦，我你的逻辑我对我对你的逻辑对不是你
如果你问到一 sigma 就是总和，
对，
就总和把全宇宙的能量总和，
对，
或者变成能量的总和是什么，嗯，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
对，
零，那个时代就告诉
很好，
它存在不存在？它不存在，它不存在，怎么会有一等于 MC 平方这个东西存在呢？你解释不出来。它就是说现实万的存在，但是事实上究竟嘛，它性嘛是零。
对，
宇宙观的切入法跟佛教的切入法、哲学切入法结论是相同，可是切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也许这个是著作者不一样嘛。对，这个是很好。刚才这个就是。结构类似这样的，这个是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好好思考，对啊。佛法佛学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逻辑的结构上建立起来的，不是说神神叨叨的这些话，就是这种是对自己不利的。神神叨叨对自己来讲，就是永远都是蒙蔽我们的智慧，这是不好的。理智角度来去修习学习，一定有成果的嘛。对，好，那我们讲到这。回向，一次福德愿证佛慈性，阎浮烦恼越敌至过患，生老病死逍遥之波他，愿度众生解脱轮回。
好。